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2月29号星期一。2025年的节目我们还剩下两期。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从12月中旬起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新闻。最近的一起突发消息呢，就是12月29号中共军方突然宣布展开三个方向的围台军演，代号正义使命，动用了海陆空三军加火箭军。根据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的说法，这次军演是为了检验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演习内容包括了海空战备警巡、夺取综合制权啊，所谓综合制权就是制空、制海、制电磁权，还有什么要港要域的封锁、外围立体核阻等等。其实呢，这就是把封锁和实战结合在一起的一场军演，同时向台湾和美军传递出强烈信号。中共舰机的集结方向是台湾的北部和东南、西南外海。目前消息是有了，但是演习的具体规模和持续时间还并不十分确定。之所以这个消息给人感觉来得特别炸，那是由于台湾政府近几个月其实表现得比较务实低调，没有什么刺激中共的言行。其实这个任务最近几个月是被日本给包圆了。台湾和美国之间最近的一次引人瞩目的互动呢，就是在12月19号这天，美国政府给了台湾一笔价值110亿美元的军售，这个军售案被提交给了国会。12月20号，中共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表了例行反对声明啊，然后就沉寂了几天，再然后就是军方突然宣布发起这次军演。从做出宣布到军演开始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时间，中共舰机的位置距离台湾最近的啊，是距高雄只有9公里，直抵台湾人身边，同时来的又很突然嘛，就给人感觉的刺激性比较强。从12月29号下午台湾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来看，侦获了共机一共有89架，有67架是过了台湾海峡中线东侧啊，是台湾的应变反应区这一边。侦获的中共军舰一共有18艘，14艘是在台湾三个方向的外海，另外有4艘是在西太平洋这一侧，那这4艘呢就是用来警戒美日的。另外中共有海警船10艘被发现出现在了台湾周边外海，海南号2栖攻击舰所率领的编队出现在了台湾东南外海。那从演习第一天中共出动的舰机规模来看，是飞机100架以内，舰船20艘以内。从这个规模看呢，是和2022年8月份啊，当时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后啊，中共搞的环台军演的规模大体相当。但是这一次和2022年相比呢，少了一些内容，就是没有导弹的实弹射击。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这次军演的大体事实。至于这些资讯背后传递出怎样的意图啊，是有很多可以分析的，我们放在稍后来说。接下来再简单总结一下12月份中共的政治消息。12月份的不寻常之处是多开了一次政治局正式会议，往年年底有连续两天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但是今年在民主生活会期间塞进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更早一点，12月8号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但是12月上旬的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往年同期相比少了一项重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少了中纪委和中央监察委汇报工作啊，研究部署下一年的党风廉政建设这一项内容。所以有多个渠道的消息在说，中纪委书记李希是缺席了12月上旬的这次政治局会议，但是在12月25号这天把之前漏掉的那个中纪委汇报工作给填补上了，而且确定了在明年的1月12号至14号召开中纪委的全体委员会议。那12月份就有两次正式的政治局会议的报道，就显得不寻常。那怎么解读这个异常信号呢？从最表层解读来说，高层会议越多，说明事情越多，不仅事情多，而且有突发状况，所以就打乱了以往的议程，就需要多次会议。比如今年后几个月啊，中共的高层会议给人的感觉是，习近平就没别的事儿可干了，整天都在搞党风廉政建设。明明反腐的议题可以在12月8号那天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说了，可是却拆成了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一次。那也就说明涉及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前没有办法全都处理好，就需要一件一件的来办，先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了，再回过头来说反腐。那目前看这个意外的状况最有可能是围绕在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身上。 马兴瑞继续缺席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民主生活会，那么他现在出事的概率已经可以上调到 90% 以上了，那基本上就算确定了。一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层出事，他所牵连到的就不会是一两个人了，肯定是一个体系。从苗华到何卫东，何卫东就是政治局委员嘛。既然都牵扯到这么多上将被抓，那么原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的倒台，也一定会在体制的相当大一个部分引来震荡。中纪委书记李希是我们较早节目当中提到的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人物，他缺席了11月份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2月上旬的那次政治局会议涉及到中纪委的部分也被推后了，推迟到12月25号了，那么很可能他是缺席了12月上旬的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连续两次缺席中央政治局的活动，这怎么说都是相当不正常的。但是呢，他在12月10号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露面了，民主生活会也露面了，那是不是说明他政治健康了呢？有反复的信号是常见的，不过一般来说，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是否健康的标准不是他在大会上露面，关键是看他在小会上是不是露面。何卫东啊，他是政治局委员，他就参加了2025年3月份的两会，他是在人大会议结束以后回中央军委的路上被拦截逮捕的。那这就涉及到了政治斗争当中的节奏收放问题，接下来要解释一下。比如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他是在2024年11月份首次传出被抓的，他一抓应该就牵扯出了何卫东，但是如果2025年3月份的两会何卫东不参加的话，那节奏就码得太紧了，对体制的冲击就太大，所以应该是在抓何卫东之前就定下来两会是让他露面的，但是在两会结束以后立刻对他动手。那这样的话，下一次信号释放出来，那就要等到四月份的植树节，大家才会注意到，诶，怎么何卫东没有参加呀？再积累几个月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如果这个信号码得太紧，释放得太快，就会让与苗华、何卫东有关联的其他的人过早的警觉，他们就做出应急行动了。再推早一点，薄熙来和周永康的被抓也都体现了这种节奏的快慢收放。王立军夜奔美领馆是发生在2012年2月份，可是你看那年3月份薄熙来仍然大大咧咧的去北京啊，带着重庆代表团参加了那年的两会。在重庆代表团的记者会上，薄熙来还大放厥词，说出了那句名言啊，一派胡言，我儿子在哈佛读大学都是全额奖学金。这里插一句话啊，他儿子薄呱呱真有可能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为什么呢？因为为权贵洗白的一种常见操作方式，就是一名白手套商人给美国的大学捐巨款，但是悄悄指定了其中一部分钱要以全额奖学金的名义返还给指定的学生啊，那在这里就是薄呱呱了。剩下的钱呢，那就都是归学校的。美国藤校都这么干。不仅薄呱呱很有可能是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习公主明泽在哈佛大学很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薄熙来很可能并没有说谎，只是那个全额奖学金和一般草根理解的相当不一样。那书归正传啊，如果不是薄熙来这种习惯性的嚣张，很可能他两会之后还能够安全回到重庆，这样拿下薄熙来就要放在开过中共十八大以后了。薄熙来很显然认为以当时的节奏，火还不至于三月份就烧到他头上，他才能够大大咧咧的带着重庆代表团去北京开会嘛。薄熙来被抓以后也是立刻就牵扯出了周永康，但是抓周永康这个政治局常委就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啊，先开了中共十八大，顺利完成交班以后才对周永康动手的，2014年周永康才被抓。围绕着中纪委书记李希从2025年10月份起有一连串异常的线索传出，还不十分确切啊，只是一些模糊的线索，类似于马兴瑞在被调离新疆之前的状况。这些异常的线索是什么呢？首先是中纪委驻中组部监察组组长李刚在2024年被抓，在2025年12月份他被快速判刑。李刚有两个直接领导，一个是他驻地的领导，就是中组部部长李干杰。李干杰在2025年上半年已经被调到统战部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纪检系统里面的直接领导，就是中纪委书记李希。这两个人都对李刚负有考察和监督的责任。李干杰的职务有变动，但是李希暂时还没有。 然后呢，就是李刚被判刑之后，李希和马兴瑞都连续两次缺席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活动，中纪委的汇报工作又被推迟了，出现了补交作业的状况，这都算是很异常的现象。但是我也不认为李希会马上挂掉，从何卫东到马兴瑞已经连续有两位政治局委员出事了，这个节奏已经相当快了，如果这么快再牵扯出一位政治局常委，那效果就会太有爆炸性了，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导火索燃烧得这么快。以李希现在所处的位置，即便他有问题，更有可能的剧本是他把这一届任期还有剩下不到两年干完，退下了以后再说后面的事儿。但是连续两位政治局委员垮台，造成的震撼性和连续性的影响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另外说到12月下旬的政治新闻，有一条也非常重要，就是自媒体人蔡盛坤兄的爆料，说中央军委原办公厅主任钟少军中将被抓了。那这个消息呢，还有待于后续验证。这个中共军方职务的变动啊，在战区级别以下的一般是不公开发公告的，那我们怎么知道钟少军他的职务发生的一系列变动呢？首先是在2018年9月份的解放军日报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说张幼霞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但是在结尾出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少军参加会见的字句，那也就表明了钟少军当时的身份，他已经是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了。以这个时间来推算呢，他应该是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以后获得这个职务的。大约在2024年6月份又有消息确认，钟少军已经被调去国防大学当政委了，已经不在中央军委办公厅了。但是最迟到2025年10月份又有非常实锤的消息确认，钟少军连这个国防大学政委都不当了，去哪儿了呢？现在暂时还不知道。但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是由于10月25号这天，中共驻朝鲜大使馆搞了一个纪念中共军队入朝参战75周年的座谈会，中方去了一个代表团，代表团的领头人就是国防大学政委夏志和中将，你看就不再是钟少军了。从此钟少军的去向就成谜，直到12月份传出他已经被抓了。为什么说钟少军这个人特别重要呢？因为他是跟随了习近平22年的亲信，习近平在浙江、上海和中央任职期间，钟少军是他长期的贴身大臂，所以呢，才在2017年啊军改以后不久，他被派去中央军委担任办公厅主任，相当于是代替习近平坐镇监军，可见他对习近平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信任有加的人。那么他和习近平这种贴心程度啊，应该说又高了苗华一层。那他一旦被抓，说明个啥问题？说明对军队的清洗已经深入到了习近平非常贴身的圈子里面。如果说苗华是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那个所谓闽江亲军在军方的代表人物，那么钟少军就是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那个所谓枝江亲军在军方的代表。结果你看看这两个派系在军方的代表都被抓了，说明啥呢？说明习近平派系在军队说得上是全军覆没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很反常的现象。说领袖操纵手下的人搞党争啊，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经常有的。但是领袖的手腕呢，是让手下的人分成派系彼此倾轧，让两派人都争宠，从而就巩固了老大的地位嘛。所以惯常的操作手法是拉一帮打另外一帮，所以我们应该看到的就是习近平要不然是打闽江新军拉枝江新军，要不然是打枝江新军扶闽江新军，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啥呢？是两派一起打。如果在文革当中啊，毛泽东把老干部和文革派都一起打了，那请问他还怎么控制局势呢？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尽管我们现在并不十分清楚习近平把全部精力都用来折腾反腐，用来清洗军队的动机是什么，是真的有一股反习势力在逐步从习近平手上收复失地呢，还是说习近平真的发明了一套旷古绝今的斗争哲学？但是客观效果我认为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当没有人感到被倚重被信任的时候，这个组织的执行力会下滑，习的控制力其实是会流失的。那这就回到了开头提到的12月29号中共突然发起了围台军演这个话题上。它是发生在政治局委员连续倒台又一连串高级将领被清洗的背景之下，他要表达的直接意图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想说中共军队的执行力并没有受到这一连串政治动荡的影响啊，仍然有能力吓阻美军攻取台湾，就是想说这个。那请问 这是不是习近平在以实际行动打脸那些所有对他怀疑的人呢？那些所有以为他对军队的控制力被削弱的人就都被打脸了呢？应该说历史从来就不是这么看的，不是简单的证明和打脸这种线索的交织，历史从来都是许许多多信号的混合，是那种复杂波动的曲线，通常你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总结清楚这个趋势是怎么变动的。举个例子说啊，比如在现在中共官方的叙事当中也是在说文革十年对军队的建设，对国防建设起到了非常负面的冲击作用啊，一批战功卓著的老将军被打倒，然后许多重要的事情被耽误，要不然呢也不会邓小平掌权之后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里面有一个就是国防现代化，那也就说明这方面中共已经严重落后了。但是啊，你要在文革期间这么说，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赞成的，甚至到今天很多毛粉也不赞成。因为要知道，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共军队是相当强势的，甚至还交出了几份相当不错的成绩单，有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还把印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还有1964年10月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试爆了第一颗氢弹，中共加入了核大国俱乐部，1969年又和苏联发生了珍宝岛边境冲突啊，中共还和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苏联旗鼓相当的干了一仗。要在当时看啊，你是瞧不出中共军队有在这个政治动荡当中瓦解趋势的。其实差不多，这就是当前中共解放军的状态。在1960年代呢，这也是中共要传递出的信号，就是越是乱啊，越是内部秩序瓦解，他越要表现出军队仍然牢牢掌握在领袖手中，没有被动摇的这种状态，从而威慑外敌，不敢有所谋，有所行动。但是这种军事上的强大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被人看出来，但是在当时只有少数圈内的人才知道真相。比如中印边境战争，中共是在战争初期达成了一些突然性，取得进展之后，他立刻就撤出了有争议的占领地区，那是由于中共并不具备战争的持续能力，主要是后勤能力和军事工业能力跟不上，持续打下去战局就会出现反转，所以中共只能去搏一个头彩，拿到一个开门红以后立刻就撤出。所以其后印度还是又拿回了双方争议的那个中印边境线东段地区藏南啊，在印度现在叫做阿鲁纳恰尔邦，而且大规模移民，实现永久性的占领和开发。你看其后那几十年啊，中共也做不了任何事情，也就说明中共其实并没有实际能力和印度结结实实打一仗，永久性解决双方的领土争议。他的目的是打一仗，把边境危机给稳定住，不要冲击国内的政治局势。用小粉红的话来讲呢，就是打一仗获得叉叉年的和平。但是那个和平的目的不是让你安居乐业啊，而是不受干扰的内斗。所以这个中印边境战争是基于这个目的打的，它是一场非常有限的务实的战争。那中苏边境冲突呢，就不是务实的了，是完全务虚的，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冲动啊。就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共对苏联发起了强烈的声讨和批判。那么在边境摩擦当中，他就必须得表现得特别强硬，你要怂了不就完了吗？啊，而且要强硬的远超必要，必须得是苏修的这个物理性挥击，才能够维护毛泽东这个知行合一的革命领袖形象。但是你说他真的有和苏联全面对等打一仗的能力吗？当然是没有的。苏联当时有强大成熟的装甲集群，有战略战术啊，非常成体系的核武器，又有强大的空地协同作战能力，这几样中共是都没有的。中共的常规军队机械化程度很低，核武器数量非常少，也缺少远程投送工具，军机落后于苏联空军一代，雷达和防空体系也非常薄弱。如果苏联正面突破啊，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是完全没有悬念的啊。中共解放军是完全没有能力在内蒙古和华北和苏军正面会战的，他只能够是保存有生力量后撤，把苏军放进来，然后呢化整为零，和苏军玩轻武器，搞敌后游击战，打那种战役级别获胜是没有可能的。中共的目标只能是把战争拖长拖惨啊，在中苏边境7000公里到处起火，搞什么8亿人民8亿兵，让苏联背上沉重的战争负担，他只能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当时做的盘算是把朝鲜战争的逻辑反过来用在苏联身上。19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他的判断是美国不会在欧洲之外另开一盘棋， 把自己拖入朝鲜这个泥潭。那么60年代的判断就是毛泽东认为苏联也不会在和美国的冷战之外另外开一桌啊，把自己拖入中国战争的泥潭。那中国这个泥潭比朝鲜就大了 N 倍，就不是泥潭了，就是一大片沼泽地了。那咱们古今联系总结起来就是，中共在2025年底的围台军演啊，以及2026年可能会有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这都不代表中共内部不乱。其实越乱的时候，以中共过去的习惯，他越会有一些军事上冒险的冲动。只不过呢，他不敢打大仗，不敢打长期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是需要内部政治稳定的。孙子兵法不是有说吗？上下同欲者胜。那现在这个中南海斗得跟乌眼鸡似的，肯定是做不到上下同欲的。既然谈到了中共围台军演，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具体评价一下这次军演所体现出的攻台思路。目前看来，中共是把重点放在了台湾的东南和西南外海，还不是台湾海峡北部。尽管说台湾海峡在北部更窄，距离福建更近，似乎中共在这个方向集结有地利之便。但是呢，这个方向离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也更近，如果中共把重兵集团押宝在这里的话，就会有非常迫切的焦虑，担心美军抬腿就到，把它给打回去了，从而就有对美军在日本的基地发动预防性打击这种冲动，那就会把美日过早的拖进战争。另外，台湾北部可以用于登陆的滩头更少，国军在这里的防备体系建设的也更加完善。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展开登陆作战，中共也需要更强的海空协调性。目前这对解放军来讲难度还是太高的。然而从南方发动攻击呢，美军最近的基地在菲律宾，美军可以动用的快速反应力量比较少，菲律宾对美军的配合程度也弱于日本，所以地区安全环境对于中共更有利一些。另外，台湾南部可以用于登陆的海滩比较多，连续性也比较好，季风呢也比较可控啊，适合于登陆作战的窗口期也比在台湾海峡北部要长一些啊，这些算是优势。但是在这个地方发起登陆作战，劣势在于中共兵力投送的路线就比较长，就要绕路，后勤线受到的打击就会损失比较大。就算登陆成功了，但是因为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北方，就没有办法达到那种占领台北就一举瘫痪掉台湾的效果，反而呢，有很大概率会由于推进缓慢，在台湾形成一种战局焦灼的局面。哪怕美日的介入速度比较缓慢啊，那中共的登陆部队也有比较大的机会被台湾的复杂地形给拦下来，从而就在台湾小小的这个岛上形成一条南北对峙的交火线，就像今天乌克兰东部战场一样，在顿巴斯那个地方反复拉锯。12月份美国卖给台湾的军备就包括了标枪反坦克导弹还有反装甲无人机，这些东西是班排一级的武器配备。为了啥？为了就是应对这种本土防御消耗式作战的需要嘛。所以台湾已经在做这方向的考虑了。那这种时候战争的结局就取决于中共能不能够完全封锁台湾的海运啊，走到这一步呢，中共的政治风险就会变得很高，国际反弹就会很大。那我认为在目前中共内部政治动荡加剧的情况下，从理性抉择出发呀，他是要尽量避免这种长期消耗式的战争的。那我认为在2026年以后的几年时间内，中共攻台的剧本是更有可能朝1960年代的中印边境战争还有中苏边境战争这种剧本靠拢的，也就是中共只做出有限的军事行动，占领几个有象征意义的据点，比如迅速占领金门马祖这些离大陆非常近的离岛，然后就胜利宣布收兵啊，暂时满足于此。当然这只是理性的分析啊，但是历史经常充满非理性因素，习近平疫情期间三年执着的搞清零，就不是任何理智的领导人能够干出来的事儿啊。另外像 COVID 的疫情这种事情呢，也是任何人无法预料的，所以2026年会怎么样啊？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充满了内外动荡的年份。那么好，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见，是12月31号。